在信二代这个系列里面，牧者先后分享了三个第二代信徒在成长过程当中经常会面对的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他们很容易见到基督徒的长辈在言行上面不一致，所以被成年人一些的虚伪的行为所绊倒。第二就是他们听过不少的圣经故事，但是他们心里面却是很向往能够亲身经历到神的大能和神的实在。第三就是当他们出到来社会工作的时候，往往都是未预备好怎样在一个险恶的世界当中做一个蒙拣选的寄居者。来到第四堂，牧者想探讨一个第一代的信徒必须要认真去思考的议题，就是基督徒家长是怎样去抚养下一代的问题。在基督教圈子里面，不少讲到信二代的文章都会提到一个叫做温室小花的名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所谓 Greenhouse Christian 这个 term。 什么是温室小花呢？就是比如那些至少在基督徒的 家庭当中来到长大的信徒，父母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好像温室一样的环境，有了最适合的阳光、温度、水分、养料，而且呢是一个非常之受保护的地方，在那里又没有风又没有雨，不用担心受细菌感染，也不用怕有被害虫所滋扰。在这里花儿可以开得很漂亮，树木可以生长得很快，但是如果到有一天我们要将这棵植物搬到去室外，带它去重返大自然的话，这棵植物哇一去到大自然，面对着太阳的暴晒、风吹雨打、细菌的滋生、害虫的侵蚀的时候，它还能不能够在这个现实世界当中生存到呢？这个就是我们作为第一代的信徒必须要想清楚怎样去调控那个温室种植的策略，以至到这棵植物到我们要带它回去大自然的时候，它能够继续茁壮成长。在这里牧者先想提出两个基督徒父母很容易就会犯的错误，是无心之失来的，但是却仍然是需要小心注意的。第一个就是给予孩子过度的保护。由细到大，父母都本能地去清除前面所有小孩子可能会遇到的困难、挑战，甚至乎连风险都想移除。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铲雪车父母这个 term。 我们会帮孩子去处理冲突、代他跟老师交涉、为他来到争取所有的机会、尽量避免要孩子遇到尴尬、遇到挫折、遇到艰难。我们的目的是好的，我们出心是好的，就是为了要铺排一条给孩子可以迈向成功的道路。但是结果往往就是孩子因为这样而欠缺了处理压力的能力，欠缺了面对失败去解决困难的能力，甚至乎欠缺了信靠上帝的能力。这都不得止，父母非常之紧张、非常之谨慎去控制住孩子与俗世接触的媒介。即是什么呢？我们会尽量去推迟孩子拥有手提电话或者平板电脑的日子，我们会推迟孩子可以约朋友出夜街的日子，我们会推迟孩子可以看电视煲剧的日子，我们去推迟孩子可以打 video game 的日子，我们去推迟孩子可以开 IG、 TikTok account 的日子，我们会推迟孩子可以拍拖谈恋爱的日子，我们会推迟跟小朋友去讨论性或者性取向的议题的日子。家长呢最好呢只是想能够集中去处理几样东西。第一，孩子生活得健不健康；第二，孩子读书成绩好不好；第三，学琴打波跳舞他的表现理不理想；第四，孩子的社交圈子里面有些什么人。我们非常之专注、非常之有效率地处理这四样东西。弟兄姊妹，其实呢推迟不是一个问题，几时才开始正视呢是一个问题。 個危機就是我們拖下一年，拖下又一年，其實眨下眼呢，小孩就會來到17歲，來到18歲，他就要入大學了。如果我們再不處理的話，再不面對的話，到時就會一次過由個世界去教曬他們所有東西。這個就是基督徒父母經常都會犯的第一個錯誤，就是給予孩子過度的保護。第二個錯誤呢，就是單憑表現來到判斷孩子的實力。我解釋一點這句說話是什麼意思。父母呢自小就是想將最好的東西給孩子，是不是？譬如說我們會幫他報讀一間很有名氣成績很好的學校，我們會帶他去參加一間有很多年輕家庭的教會，因為我們很想他有同齡的小朋友跟他一起長大。然後呢，我們會找一個很出色的鋼琴老師，希望能夠幫到他考到十級琴，然後我們會送他去得獎最多的那間舞蹈學院，然後我們會支持他參加校隊，一起來到去全省甚至去到全國來到去打球。家長給自己的責任就是我們要提供最好的資源給我們的小朋友，然後呢我們就會車出車入啦，我們交學費啦，我們做義工啦，我們為他安排每一天的日程啦，陪他去練習啦，買埋機票陪他一起去打球啦。當父母做曬呢一切感覺到身心疲累的時候，唔緊要，只需要睇返你孩子的學業成績，看看他球隊在全國的排名，然後拿回皇家音樂學院發出來的那些證書，然後數一下每年他回Awana拿回家的那些獎牌，然後就可以拍一拍自己的膊頭，跟自己說 Well done, good job, 所有的辛苦，所有的努力，所有給出去的錢都是值得的，因為我們湊了一個又乖啦、又厲害啦、又聽話啦、又有天分的小孩子。我知道當我這樣說的時候，家長一定會問的，牧師啊，這有什麼問題啊？所有家長都是這樣的啦。是沒有問題的，只不過家長必須要記住，需要明白一件事是什麼呢？你千萬不要以為你的子女的信仰呢都可以用同一個方法來去處理。即是说只要你帮到他入一间基督教的学校，教了他给一个基督徒的老师，送了他回教会，教了给一个青少年团契的导师，只要他在学校成绩都挺好，老师又很喜欢他，导师又很锡他的话，家长就可以功德圆满了，我们可以搞定了。其实当然不是这样，因为跟随耶稣不是上学嘛，跟随耶稣不是考琴嘛，跟随耶稣不是带他去跳舞嘛，跟随耶稣不是一样你可以 outsource 给一间学校的东西，跟随耶稣不是你可以 outsource 给教会 outsource 给一个 program 去做的，然后就单凭你仔女的表现来到衡量他的信仰到底有多坚实。是的，即使有時我們的少年人他都很乖的，他每個禮拜都跟你回教會，他又回到Awana背金句，他在 music team 甚至乎有份獻詩，有份大詩都好，但這樣不代表他認識耶穌，不代表他信靠上帝，更加不代表他可以經得起人生種種的考驗。何時才會見到真章啊？就是當他來到十二班準備要入大學，他告訴你，我很想入 UBC， 我很想住下試下住 dorm， 甚至乎他說我很想去滿地可，我很想去多倫多讀書，又或者甚至他會說我不如去三藩市，不如我考波士頓，不如我考去紐約來讀書。那他的成績又 OK， 你又可以支持到他。好了，到臨學入學前那個暑假，你才忽然间想起一件事，阿女要离开家了，到时她没了你这架铲雪车在她前面开路的时候，她还得不得呢？阿仔要离开基督教学校了，如果没有个老师去看着她读不读到书的，她要离开教会了，没有人一早上铲她起身，回教会没有她的朋友仔，她还会不会这么神心每个星期日趌起身回教会啊？好了，来到大学第一个学期开始了， 哇，在一个五花八门多姿多彩的环境里面，他还受不受得住各种思想的冲击呢？无神论，多元主义，包容的文化，讲的科学至上，个人至上，人权至上，哇，在一个声色犬马的世界里面，他找不找到一个立足点啊？除了思想的冲击之外，其实还有道德行为上面的诱惑，识男仔，识女仔，拍拖，性关系，吸烟，赌博，滥药，各种消费的玩乐等等。你忽然间先发觉，十八年来所有的栽培从来都没有预备过孩子去面对试探，去面对诱惑，去面对别人的嘲讽，去面对思想的冲击，去面对着一个开放的文化，去面对压力，面对失败，甚至乎面对孤单。我们一直以为什么呢？就是我们以为 表现就代表着实力，但我们没有想过在一个温室里面很盛放的表现，从来都不等于他拥有驾驭大自然的实力咯。结果我们的孩子很容易第一年就已经随波逐流，十八年来所有的学业成绩，所有的奖杯奖牌，所有的音乐造诣，所有运动的才华，原来都敌不过头一年在大学里面的独立生活。家长，我们是不是应该趁着仔女都还有些时间，还未去到入大学之前，我们好好来到思考一下，到底我们抚养儿女的策略是不是需要作出一些根基性的改变，以致到我们的仔女能够在离开温室之后仍然继续茁壮成长下去呢？我所讲这些根基性的改变是什么呢？我立刻给你个答案。一直以来呢，很多基督徒父母的策略就是要预备一条最好的路给我们的孩子，包括什么？包括我们送他去一间成绩很好的学校，我们为他寻找一个最好的琴老师、跳舞的老师，帮他找一间很出名的补习社，帮他报名参加 Ivy League School 的预备班，为他来到去筑桥起路，为他铲平面前所有的障碍，以为这样就是对孩子最好。谁不知到他十八岁入学那年，才入大学那年，才发现原来这一切的准备都敌不过在现实世界当中独立生活一年。亲爱的父母，我们抚养孩子的策略确实需要作出一些调整，不是预备最好的路给孩子。你如果有电话，你如果有相机，你可以出来拍了他。不是 prepare the road for the child， 是 prepare the child for the road。你想你的孩子将来能够在这个扭曲的世界里面茁壮成长的话，家长啊，你是不可能一世都为你的孩子预备一条最好的路。相反，你是应该预备一个能够一世都行得好的孩子咯。在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 dysfunctional family， 可能你都听过的，爸爸叫做以撒，妈妈叫做利伯加，他们是一对恩爱夫妻来的，他们都是有钱人家来的。他们生了一对孖仔，哥哥就叫做以扫，弟弟就叫做雅各。两兄弟各有千秋，各有特色。以扫就善于打猎的，他喜欢生活在田野，哥哥是一个比较粗豪一点、活跃一点、健硕一点的人。弟弟雅各就为人安静，常常住在帐篷里面的。咁你问我两兄弟感情点咧？相信都一般啦，即系好又可能唔系最好啦，差又唔系最差啦。咁总之各自各精彩啦。咁都好地地嘅。咁由细到大咧，点解叫做 dysfunctional family 咧？就系因为以撒爱哥哥以扫，因为他常吃以扫打猎打翻嚟嘅野味。咁原来咧，爸爸就比较贪食少少啦，又咁啱遇到个仔识得打猎啦。咁于是乎两父子咧就好夹啦。但是利伯加妈妈呢就却爱雅各，或者是个仔青靓白净，喜欢黏着阿妈多一点，是常常在屋企陪阿妈。大家即是相安无事好地地的，直到有一天小孩找到个机会，就是呢哥哥出了去几天回来了，打完猎了，这么巧遇到他就煮了 一煲嘅香噴噴嘅紅豆湯。咁以掃咧就求雅各咧俾碗紅豆湯俾佢飲。咁雅各咧等咗呢個機會好耐噶啦，佢就同大佬開咗個價錢，佢就話啦：俾你飲都得，你賣咗長子嘅名分俾我啦。咁你估下大佬當時點樣答佢啊？我餓到就嚟死啦！我要個長子名分嚟做乜啊？你要我而家即刻俾你啦！以掃，咁你發誓啊！於是乎哥哥咧就真係發咗個誓。於是者咧，雅各就用一個餅、一碗紅豆湯嘅價值咧，換咗以掃長子嘅名分翻嚟。咁你問長子有咩著數啊？好多著數嘅，其中一個著數就係咧，將來阿爸分家業嘅時候咧，長子會比其他嘅兄弟咧多一份。多一倍，咁好奇怪嘅，即系一件咁你话咁荒诞、咁神奇嘅事喺屋企里边发生咗咧，屋企里边咧竟然咧系冇大人会出面干预嘅，大家就当睇唔到啦，就当冇事发生啦。总之阿爸继续食佢嘅野味，阿妈又继续教仔煲汤，咁 OK， 因为阿爸仲未死啊嘛。之但系到一日阿爸真系年纪大啦。真係病啦，隨時都可能會死嘅時候咧，阿爸就同以掃講啦，淨係同以掃講啫，仔，你出去打多次獵，煮多一餐野味俾阿爸食，阿爸食完咧就會響耶和華神面前咧，將我臨終最後嘅祝福咧俾咗你。咁以掃聽到好開心啦，冇細佬份係咪？即刻出去打獵，一心諗住咧，阿爸會祝福我，唔祝福細佬啊！俾咗長子名分，佢都冇所謂，我有阿爸嘅祝福。點知呢番説話咧，就俾媽媽聽到喎。咁媽媽咧點做咧？就即刻叫咗阿雅各過嚟。咁你估阿媽講咩咧？仔啊，嗱，你而家快啲出去個牧場嗰度，你同我拖兩隻又嫩又多肉嘅小肥羊入嚟俾我，媽媽咧就幫你煮，煮完咧你就攞去俾阿爸，阿爸咧而家眼蒙蒙睇唔到啊，佢就以為你係以掃，佢就聞到啲嘢好好食，佢就當睇唔到噶啦，佢就會祝福你噶啦。咁到時咧，嗱，你而家有長子嘅名分啦，你又得到阿爸臨終最後嘅祝福啦，咁你就會承受曬大部分嘅產業噶啦。啊，咁呢個利百加咧犀利咯，即係可能有個仔好細個就已經一直儲心積累，就係、是、一心想鋪一條最好嘅路俾自己最錫嗰個仔，可以承受到最多嘅產業，兼且得埋耶和華神最大嘅祝福。於是乎兩母子決定咗，就以阿媽嘅廚藝，再加埋個仔嘅演技，再加埋阿爸呢一個貪食嘅天性咧，結果真係天衣無縫地俾阿哥。雅各咧得到咗爸爸最后一个嘅祝福，好啦，咁呢边厢以掃咧打完猎翻嚟啦，就俾佢发现咗咧细佬抢走咗阿爸嘅最后嘅祝福咧，哇！今次咧佢真系忍无可忍啦，佢就同仆人讲啦：等到阿爸死嗰一日，我一定会杀咗雅各，攞翻晒佢抢走咗我嘅嘢翻嚟。咁呢句说话当然又传咗翻去阿妈利百加嘅耳中啦。利百加的而且确咧系冇估计到阿大仔咧今次会有咁大嘅反应嘅，因为明明上次雅各话俾咗个长子名分佢，即系阿哥好似系完全不在乎噶嘛。喂，咁点算啊？今次点收科啊？唔紧要，利百加又再次使出佢铲雪车嘅本色，就即刻叫雅各过嚟啦。嗱，阿仔唔使惊，你而家咧。一於去媽媽的娘家，去你舅父那裡避一避，你舅父一定會收容你的，你在那裡住夠一年半載之後，等哥哥的怒氣消了，他不記得了這件事之後，媽媽就會第一時間派人過來接你回家的了。你現在快點去，快點去打點行裝先，稍後我會跟爸爸講清楚，然後我們就會差你出去的了。於是者兩夫婦就係咁樣，好倉促地又好唔捨得地送咗個仔出門。利百加冇諗過喺佢腦海當中講呢一年半載嘅時間 turn out 竟然會係二十年。喺呢二十年裏邊，雅各去到舅父嘅屋企做牛做馬，同舅父勾心鬥角，冇一日嘅好日子過。而最 sad 嗰樣嘢係咩咧？就是利百加一直再冇揾人嚟接翻个仔翻屋企，因为哥哥一直都怀恨在心。嚟到二十年之后，弟弟鼓起勇气翻屋企啦，但系妈妈已经唔喺度。 弟兄姊妹，我想先停一停在这里，我作出第一个的给父母第一个的提醒，就是姑勿论利百加用多少的心计都好，他的目的就是想为个仔铺一条最好的路，让个仔他朝能够飞黄腾达，但是个结果依然是个仔要独自行上一条最艰难的路。雅各离开家的时候，他是完全没有心理准备要行一条这样的路的，他实质上也没有任何求生的技能，更加没有任何属灵的基础去行这条路。莫说话要行20年，雅各根本连一年都未必行得过。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说不是 prepare the road for the child， 是 prepare the child for the road。 父母不需要一世都为孩子预备最好的路的，父母需要预备一个一世都行得好的孩子。好了，我们回到第11节，那一天雅各离开父母，离开别士巴，去到哈兰，要去投靠一个他成世人都未见过的舅父。他就走到一个地方，就在那里过夜，因为太阳当时已经落山了，他就执起那里一块的石头，就将它放在头底作枕头，就在那里躺下睡觉。雅各呢，这么大个仔呢，都是住在帐篷，他从来没有试过一个人在旷野过夜，他未试过执起一块石头就这样当枕头睡觉。他作了一个梦，梦里面见到有一条梯子立在地上，梯顶通道上天，神的众使者在梯子上下往来。这里所说的梯子不是我们在家担出来换灯胆的梯子、okay? 你想象一个好高好高的塔，一个四方形四方形四方形搭上去的塔，一路搭到上天，中间呢有条梯由个塔底一路通到上塔顶，在个塔最顶的位置呢就是一个神殿。雅各梦见那条梯就是这条梯，他见到耶和华站在天上面，就在塔顶的位置，耶和华站在梯子上面说，我是耶和华你祖父阿伯拉罕的神，亦都是你阿爸以撒的神，我要把你现在躺着的这块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雅各呢是一个信二代来的嘛，他很小时候就听阿爸说起爷爷阿伯拉罕和神立约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呢，雅各每次听起上来的时候呢，他都是当是神话故事这样听的。在雅各的认知里面呢，这个世界上只有两个人是靠得住的，一个就是阿妈，第二个就是他自己。今晚黑在这个渺无人烟的旷野里面，是他第一次有一个这么深的属灵经历。耶和华就跟雅各说了，你的后裔必像地面的灰尘那么多，你必向东南西北来到去扩展，地上的万族都会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与你同在，你无论到哪里去，我必看顾你，我必领你回到这地方来，因为我必不离弃你，直到我实现了我对你所应许的。雅各一觉醒来说，耶和华确实在这地方，我住了在这里这么多年，我竟然不知道。他就惧怕起来说，这地方是多么的可畏哦，这不是别的地方，而是神的殿，是天的门。He was afraid and he said, how awesome is this place? 雅各想起那座一路通到上天的塔，那条直达到神面前的梯，他才第一次意识到，原来阿爸所说的神是真的，原来阿爷那个神是有料到的，是坚的。只不过当晚神给雅各的应许他确实明到多少呢，我就真的不知道了。雅各和很多当地人的观念一样，大部分的人都是相信呢，神是一个地方的神来的，即是埃及有埃及的神，迦南有迦南的神，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神去管辖那个地方。对雅各来说，他在这个旷野遇到耶和华，那很明显这个地头就是由耶和华去管的咯，所以 how awesome is this place? 这个属灵经历虽然是很 powerful，但是在雅各那个幼嫩的生命当中，属灵生命当中，他只能够明到这么多。不过虽则是这样， 弟兄姊妹啊，我哋仍然是应该 prepare the child for the road and then send him on his way. Send her on her way. 你放心就让他出去经历一下这个世界。他是的， 他听过教会讲很多这些见证故事，他听过你讲很多这些属灵经历，但是这些属灵经历无论对你来讲是多 powerful 都好，都没可能自动转向了成为了他的属灵经历的嘛。他是需要亲身去见到神的殿，他要亲身去见到天的门，他要见到神的使者上下往来。那你即管差他出去让他亲身经历一下，即使他不是第一次就即刻明都好，他至少有个开始嘛。It will take a lifetime for him to understand 到底神的应许，雅各所接受神的应许到底是一个多大的应许。雅各只是想到 How awesome is this place? 我在旷野遇到耶和华，那个地方真的很特别。但是神比雅各的应许是大很多的，我与你同在，无论你去到哪里我都一定会看顾你，我会带你回到这个地方，我必不会离弃你，直到我应许你的事实现为止。喂，天下间没有一个神会作一个这样的保证，我告诉你，因为所有神都是地方的神来的。埃及的神就看顾埃及咯，迦南的神就看顾迦南咯，乜真的有一个神无论你去到哪里他都会与你同在的，他都会看顾你，他都会照顾到你，他真的会不离弃你。你说的容易，但是没有一个神真的做到先。不过父母啊，你的孩子永远都不会经历到那一位去到天涯海角都与他同在的神，如果他一直都留在你的身边。他只会感受到阿妈的同在咯，他会感受到阿爸的同在咯。 You see, you are in his way. 不如你差他出去吧，给他亲身去经历，即使你第一次不明白也好，不要紧，还会有很长的日子，雅各还要走多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他最后才能够领会到那件事是什么，就是这个神真的与他一直同在，这个神真的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他，这个神是无论他去到哪里都看顾着他。那父母啊，我们可不可以慢慢放手给我们的孩子亲自去认识一下这位神啊？这个就是第二个提醒。回到第十八节，雅各清早起来，把他曾经放在头底下作枕头的那块石头呢，立作石柱在柱上浇了油，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做伯特利。在伯特利是雅各人生里面第一次向神许愿，雅各就找着神的应许这样祈祷了。他说，如果神真的与我同在，你说的，如果你真的在路上看顾我，赐给我食物又给衣服我穿，你说的，如果你真的有一天带我平平安安回来安家，就好像你所说这样的话，我就必定会以你耶和华为我的神，我立作石柱这一块的石头必定作神的殿，你赐给我的一切我必把十分一献给你。你知不知道这句话的重要性在哪里？由细到大亚伯拉罕和以撒口中所说的神，在雅各的心目中不就是阿爷的神咯，不就是阿爸的神咯。其实到这一刻雅各的感觉都一样的，耶和华是阿爷的神，耶和华是阿爸的神，是他看在阿爸的份上来到看顾我。但是神不是想这样咯，神是要亲自成为雅各的神。没错，耶和华是亚伯拉罕的神，耶和华是以撒的神，不过耶和华都同样要作雅各的神，神要是每一个信二代的神。雅各祈祷的重要性在哪里？就是当我经历到神所应许的话实现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一定会以耶和华为我雅各的神，我必定将十分一献给神。是什么意思啊？我必定会认耶和华为我的王， 因为在那个时代十分一是要来献给王的。所以整句话翻出来的意思就是说，当我经历到神应许我的事真的发生在我实现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必定会以耶和华为我的神，为我的王。你想不想有一天听到你的仔女亲自来到亲口来到去承认耶和华是他的神？当然想了。所以第三个劝勉是什么？就是你放心，神是信实的，神会包底的，耶和华是一定会成为雅各的神，不知道要多少年都好，但是他一定会成为雅各的神，因为神应许了他就一定能够实现。所以最后我将这三点加起上来综合一次。第一， Prepare the child for the road， 不是Prepare the road for the child。 父母是不需要一世都为孩子预备最好的路的，父母是需要预备一个能够行得好的孩子。第二点，建基于第一点，你预备了个孩子了，那你即管凭信心差他出去，试下给他行远一点，试下给他离开家里耐一点，试下给他一个人自己行入旷野。神话我会与他同在，我会看顾他，无论天涯海角我都不会离开他。 Send them off, don't get in their way。 孩子已经经历了你的同在20年了，不如你试一下给他 one on one 经历神一次。第三点，建基于以上那两点，就是神会包底，因为神是信实的，神应许了他就会做得到的了。当日你是怎样在旷野里面经历到神，今日你的仔女照样可以在旷野当中经历到他，你就只管在祷告当中不断为你的孩子去祈祷，因为神是会听你的祷告的。到最后我想分享一个我自己青少年时期成长的故事，我特别好想将这个故事去分享给在座当中有少年人的家长来到听。话说在我读中学的时代，我是很简单的，我只是钟情于几样东西，就是 weekday 的时候我就是留在学校踢球，踢到很晚都不回家。 weekend 我就会同一班同学出去喝下嘢啊，吃下饭啊，看下戏啦，然后放假去露营。露营做什么呢？我打麻雀啦，听下音乐啦。读书在那个时代只不过是一样逼不得已要做的东西，其实上学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踢球和见朋友。好了，来到中午了，父母就安排了我去英国读书，于是我就第一次离开家里。我去到一间都挺出名成绩挺好的寄宿学校那里读书，可能个人又大了一点，知道哇就来要入大学了，所以呢又很俾心机读书。在寄宿学校又认识了另外一班的同学，大家又玩得很埋，就可以一起出街，可以一起煮宵夜。在那段时间里面，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读好啲书入到大学；第二，就是同同学玩；第三，就是踢球同埋打壁球。好啦，咁冇几耐之后咧，就入咗大学啦。咁我又去到另外一个城市，咁我拣咗一科咧叫做航空工程，我就读航空工程。咁我大学咧又识咗另外一班嘅留学生啦，咁大家都系海外留学生，咁所以好快咧又好熟络啦。咁除咗话打波、踢波、打壁球之外咧，咁我又 pick up 咗一样新嘢啦。上次同你讲啊嘛，我 pick up 咗一样叫做揸车嘅嘢啊嘛。咁有咗架车咧，咁 weekend 咧又可以周围去啦，甚至乎假期嘅时候咧可以去第二个城市嗰度玩。咁啊嚟到大学第三年咧，我识咗个女仔啦，同佢拍拖啦。咁嗰阵时即系思想比较简单少少，单纯少少啦，就系话我以为呢个就系我嘅即系终身伴侣啦。咁所以咧就好睇重嗰段关系。咁如是者，你问我喺大学时代紧张啲咩咧？就系同学啦、拍拖啦、揸车啦、同埋踢波啦、同埋打壁球。咁读完书咯，读完书就翻香港啦。咁我翻香港之后咧，我就冇做到航空工程呢一行嘅。我第一份工咧已经转咗行噶啦，我就入咗软件工程。咁我发觉咧，我好中意呢一行啊，即系于是乎咧。我又是第一份工，我就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在工作上面。由于我即读书的时代 離開了家很多年了，所以呢又再次認識過一班新的朋友，也不單止我還開始了跟另外一個女生拍拖。當時我緊張什麼呢？就是緊張我的工作，緊張我的朋友和拍拖。在香港生活了一段時間之後呢，父母又要移民去溫哥華，我就跟著一起去溫哥華。當然是不捨得，又要離開了这一切，去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再次适应当地的文化，再认识过一班新的朋友，要找新的工作，然后又要寻找伴侣。这个呢 in a nutshell 就是我由中学时代一路去到25、26岁左右那10年间所发生过的事。好了，来到今时今日，当我望翻转头这段日子的时候呢，我尝试问我自己一条问题，就是Uber， 其實在你成長這一段日子當中，你覺得真正重要的是什麼？你覺得什麼是不可以沒有的？你覺得什麼真的是天長地久的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問這條問題，如果你沒有試過問，你試一下問，看回你前半生，想想這條問題。我小時候的時候呢，好喜歡踢球，好喜歡打壁球，我不知道花了多少時間在不同的球場上面，但後來我全部放下了。當年我喜歡自己身邊很多的朋友，我中學時代的朋友，寄宿時代的朋友，大學時代的朋友，回香港工作的朋友，在溫哥華認識的朋友，後來落到西雅圖工作生活的朋友，在我人生當中我遇過很多很好的朋友。但是基于种种的原因，以往一些很重视的友谊来到今天已经失联了很久。我曾经很努力的来到去读书，我考过很好的成绩。我又试过很懒读书，我考过很差的成绩。在大学我读了一科我自己选的航空工程。不过读完了就真的读完了。我毕业之后我第一份工作就已经转了去写软件。我以为我很喜欢软件这一行，我可以做一生一世。但是其实不是，我做了10年之后我就离开了这行，我就成为了一个传道人。我曾经认识过3个女仔，拍过3次拖，我每次都很认真的，但感情的事就是这样，不 work out 就是不 work out， 每次都很伤心这样来到分手。我又曾经很钟情于3个的城市，当然包括香港，我也很喜欢读大学的时代那个城市，也都在美国工作的时候西雅图这个地方。其实每一个城市我去到的时候，我住落的时候，我都以为我会在那里定居的，我就以为我在那里过人世的，但是原来不会的。原来人生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理由，我们是会移居去第二个城市，第二个地方。如果今天你问回我，回望回我青少年的时代，我所有曾经喜欢过、努力过、付出过的人和事，有哪样东西是历久常新的？有哪样东西是天长地久的？有哪样东西是不可以失去的？一个很诚实的答案就是，原来是没有的。不是学业，不是运动，不是兴趣，不是朋友，不是感情，不是工作，不是事业，不是居住过的城市。很多在我青少年的时代曾经喜欢过、努力过、付出去追求过的东西，原来都是很短暂，原来都是过眼云烟。没有一样东西对我来说是天长地久，不能够失去。哇，那 Pastor Uber 你都挺灰的，那你青少年时期就全部报销咯？是的，其实是的。本来我青少年的时代真的没什么值得一提的，只不过在我大学的时候有一个惊喜出现了。那个惊喜是什么呢？就是有一样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没有追求过，没有努力过，没有付出过的东西出现了。耶稣基督在我大学的时代，在我的旷野当中 和我相遇。我人生当中第一次的属灵经历就是在我的伯特利那里发生，有一个神无端端地跟我说，我要与你同在，你无论到哪里去我都会看顾你，我不会离弃你，直到我实现我对你所应许的话。当时我不是很懂欣赏这些这样的应许有多宝贵，不过不要紧，我还有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慢慢再认识神心了，然后我才发现，原来在人生当中，我过去经历过这么多的起跌，很多的变迁，很多的挫败，很多的分离，很多的伤痛里面，只有一样东西，原来只有一样东西是历久常新，只有一段情是天长地久，只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失去，就是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基督。无论我去到哪里，他都没有离开过我。在我人生里面很多段孤独的时间里面，他是唯一一个与我同在的人。在我经历过的旷野，当我一无所有的时候，他是唯一一个会看顾我的神。在座各位的家长，你今日紧张你的孩子的什么呢？你为他争取着什么呢？你为他筹算着安排着什么呢？那样东西在你的孩子身上会不会是历久常新的？会不会是天长地久？会不会是不能够失去的呢？到有一天，当你的孩子要离开你了，到时你的把握，你的安全感可以放在哪里？你的把握是不是会放在他的成绩表那里呢？你的把握是不是会放在他的奖项上面呢？你的把握是不是放在他曾经中学的时候读过哪一间很出名的中学啊？你的安全感是不是会建基在未来他将会入这间大学，他会拿到那个荣誉学位那里呢？当有一天你的孩子要离开你的时候，你的把握可以放在哪里？于是你会不会由今日起好好地去经营你的孩子的属灵生命，预备好有一天神会亲自 one on one 与他相遇，耶稣基督要成为他的神。